弟兄姊妹平安。昨天早上经历了一些挑战哦，就是偶尔就会出现的这个腰痛，那昨天非常痛哦，那连车子都进不去。但是我昨天跟从前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我就归纳出来一个很不错的，好像是结论哦。就是在我腰痛的时候，我的头痛就完全不见了。原来这个痛，因为这个痛的比较，就是这个腰很痛，那这头很痛，就好像是完全被忽略。因为原来这，我觉得这还蛮有意思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那么注意这些东西，那其实真的是可以把它胜过，我觉得啦。因为礼拜五跟活水在分享的时候，就说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挑战，怎么站出来用另外的角度来看。诶，现在好像我自己也在实习哦，用别的角度来看自己的不舒服哦。那感谢主，让我在当中有很多的领受弟兄姊妹的爱啊，然后在里面也体会到说，原来在某些情况下，那身体的不适会影响到一些的想法哦。但是怎么靠主来胜过，那这是上个主日我们所造的，那是我们的家里大家庭。那当然我看了一下，诶，蛮好的，我现在还可以去看上个主日谁没有来。可以看一下，那你这个看到人是真的是越来越多，因为这个不止我礼拜三有去 CCIC 讲门训，那这个相片我也给他们看，我就跟他们一起来分享。那今天的主题是一群光明的子女，那光明的子女我们其实原文可能比较像是，因为你说 children of light， 那这光明的子女到底是什么？那仔细研究一下，以前读，那现在的我比较偏向的方向是说，其实是有光明特质的一群人哦，有光明的特质的一群人，那光明蛮多的哦。今天我们要更多来思考，那个光到底有光的特质的，你我到底是不是？应该都要有，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会比较那个光比较灰暗一点？那我们自己要来反省哦。那这其实就一边是暗，一边是光。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领受哦？你对黑暗有没有领受？对光明有没有领受？那我的领受不只是外面的环境，我希望你去进到你内心里面哦。到你内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些黑暗？有一些不能跟外人道，有一些苦毒，有一些好像是蛮多的那个不喜乐，那可能就是黑暗。那可是今天这右边这么亮，那为什么我们不要跑到右边？为什么还要在左边里面呢？我希望大家去想一想。那我不知道大家对黑暗有没有感受，那我自己有一些在黑暗里面的领受，那黑暗其实是蛮挑战的哦。我曾经在以前在比较年轻的时候，那有时候骑摩托车，那会到一个比较没有人的地方，因为参加晚上的聚会，有时候会自己开以前呢、啊，那看到那个路都没有灯，那只有一个摩托车，我自己在开的时候有那个灯，那你就会有一点点担心哦。那时候大灯坏掉怎么办？摩托车如果大灯坏掉，那真的是会非常的挑战哦。那这个就是在黑暗里面的一些经历。那如果你们有登山的，我自己有一些登山的经历。那登山我们曾经时间算错误，然后下山之前那个什么完全没有亮光，那个下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我想你们有登山的大概就知道，所以黑暗跟光明其实我们生命里面偶尔就会经历，但是我们就没有在光明里面得到一些享受之后，怎么把它放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说，哇，原来光是这么好的。那在黑暗里面有遇到一些挑战，那我们也没有把它想说，那如果生命里面有一些黑暗，那我是不是应该让求神将这些黑暗拿走？我是希望今天的经节可以对你我说话哦。好，回到电影，那我喜欢看电影，那大概你们也知道，那监狱片我也说过是某一个我比较喜欢的类型之一哦。从很小就看监狱片， 那其实监狱片里面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哦，重要一个最大最大的刑法是什么？如果说这些被关起来不乖的时候，最大的刑法是干嘛？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就关到一个什么暗房里面，就是没有光的。那你们大概很难想象，为什么在暗房会是最大的惩罚？不是把它吊起来啊，用电啊，或是那个用水这样淋啊，可是都没有这个可怕。所以意思就是说，光原来对人会产生很多很多正面的影响，但这个光完全失去，那是最大的刑罚。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其实前言就是说，那如果这个监狱片让我们这么多的学习，那为什么有人还要在黑暗里面？那明明这是一个刑法。那如果是刑法，我们应该说，那应该是那些人最怕关在里面一个礼拜出来。我看过那个有一片那个很早很早我的年纪的片，那出来那个眼睛一个礼拜出来，眼睛是会有一段时间是不敢面对那个什么光线，因为你已经习惯在黑暗当中。好，喜欢看电影可以问我，张哥，你把监狱片列五大片出来，我可以帮你排名五大片。在监狱片里面，那蛮多都是让我们学习到说，黑暗原来是我们应该在里面把自己的生命求神带我们到光明当中。好，那这我意思就黑暗在这里了。那怎么在用光把黑暗带走？那我想你们对物理非常好的应该都知道。那我的物理我只知道力学还不错，那光学电子学就不是很好哦。那是为什么光会这样？那是不是有光的粒子在里面？那这个光我们知道说，譬如说我们现在受到的太阳光可能是很久以前就发射出来到地球，那这个到底什么东西，到底什么力量可以让这些光进行这么久？那今天的主题就出现了，我想很多可以思考了。你们很会念书的，很喜欢看电影的，或者在生活里面你有可能某些阴暗面还在生命里面的，那今天我们的经节，今天的经节其实很棒的一个经节哦。好，那我就开始先用光的源头，刚刚我说的怎么可以这么久照到地球，那我们的生命里面为什么会有光？那我来念哦，约翰一书一章五节，上帝就是光，在那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所以上帝就是光，在约翰一书里面，那这个光跟黑暗是不能并存的，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去体会哦。所以不能说我是光，可是我又在黑暗里面，那是不太可能存在的哦。那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来，一起来读，来。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这就是我很希望跟大家分享。那如果在耶稣基督在来到这世上跟众人说，对众人哦，对众人说，那耶稣基督是他说我是世界的光，那我们这些跟从他的应该这里说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这是马上只要你跟着他走就不在黑暗里走，这是神的话，这是耶稣基督所讲。那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生命的光，今天我就希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也许我们有挑战，因为身体有病痛，因为困难，工作有困难，因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有挑战，可是今天如果这里耶稣基督是应许说我们就要在光里面，我们其实就是有生命的光，我们就不在黑暗里面。那这个光的特质哦，我们在一零几的时候有分享过，那光的特质应该你的方向，你知道生命的方向，光的特质应该带来是温暖，光的特质是带来生命，光的特质应该是，等一下会看哈，那光应该是带出来是充满了动力啊，因为有光，你看万物都在动，在光里面，我们等一下会看我家种水果的一些例子，那光应该是不隐瞒，光应该是没有害怕，就像刚我说骑摩托车，如果是只有你自己，那前面都是黑暗，只有你的那个自己的时候，那其实会有一点点害怕。所以上帝是光，那耶稣基督跟神本来就是唯一，好，本来就是没有差别，所以耶稣基督也是光。那光的特质，我希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把这些特质放到生命里面，光的特质，不要今天学一学啊，就又回去忘了， 知不知道生命的方向？生命里面是温暖，这温暖是有传染力的。所以如果在基督里面，应该是充满了温暖哦。那我也很喜欢感受到你的热力哦，看到我就把我抱得紧紧的，有啦，有弟兄姊妹还会把我抱起来。那我就蛮诶，不是姊妹，弟兄，要来抱抱，就非常感谢主。好，今天金姐，我非常非常爱这一段，反正以弗所书我每次都讲我很爱这一段啊，反正你们大概听太多了。那我就来姊妹读双数节，弟兄读单数节，姊妹五章八节来。好，弟兄来，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
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一起来读十九二十，一起来读来。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所以这段经文应该是充满了正面哦。哦，你读完应该是生命里面那个往前动的那个动力，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充足哦。那我希望这个经节能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我说五章十六节，我常常跟大家分享爱惜光阴。哦，其实在圣经里面很直接而且很实际哦，不是说啊好像离我们很遥远，爱惜光阴大家都会说，那其实在圣经里面两千年前就写在圣经里面。好，我们今天一起低头，那预备自己的心，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好，给大家安静的时间，那我来祷告。父神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光，你不只光照我们，你要把光所带出来的生命丰富的赏赐给我们。主，当我们今天再次回应你的呼召来到神的面前，神，你对我们说话，你的话就像光一样照亮我们的生命，你的光要点燃我们内心里面可能那些已经熄灭已久的热情。神，透过对我们的提醒，透过我们跟你生命的连结，透过你话语所带出来的能力，主，让我们享受在光中行所带出来那样的祝福。把在座的每一位，包括孩子自己，都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让我们学会放下一切的缠累，单单的在主你自己的脚前聆听神你每一句话。谢谢听你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们这群人，其实我不是要把它讲得很负面或是很灰暗，但是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在摸索，我就用一个想的早上其实在加了这两个字，就比较很少听见的。其实我们还不认识的是，不认识神的时候，生命是在摸索的。那包括基督徒，还是要再直接一点。包括基督徒，可能蛮有一些人，如果跟神的关系不是那么亲密，对神的话也不是那么渴慕，跟人的连结不是那么多，跟神的连结不是那么多，可能还是在摸索。那当然，我都以前讲过，我希望得摸索越来越少。从也不认识神，当然都在摸索。我从小到大，即使在教会长大，我还是在找寻很多生命的意义， 然后我在找寻外星人啊，在找寻很多很多的东西哦。哦，那我跟你们分享过。那现在你应该有一些新的生命，新的看见。好了，我来念。从前你们是暗昧的，就是在暗中。好，这原文就是暗。从前你们是暗的，就是刚刚我说的摸索。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那刚刚已经讲了，那行事为人什么叫光明的子女？像光明的子女说，行事为人就是在光里面的特质。所以以前我们可能在摸索，以前我们可能很多的怀疑，我们可能很多的那个未确定，就是 uncertainty。那可能我们以前很喜欢把自己藏起来，不要敞开我们自己。可能我们外面跟里面所那个里面想的跟外面出来是不一样的，可能都很有可能。但是我说基督徒不要这样，这是我今天一定要给大家的一些鼓励。所以在基督里有光的特质，刚刚我们也念了，在基督里就是享受那个光。那如果光透过我们照出来，那么应该久了那光的特质应该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教会应该是一群有光的特质的人。那我又加了一些跟刚刚不太一样的教会里面应该是一群有光的特质的人。那光的特质譬如说不要在背后批评谁，不是，那因为那不是光的特质，那是黑暗的特质。所以你看光里面温暖生命动力，我加一个亮，光本来就应该很亮，但是好像蛮少人去想，如果光应该带出来亮，是不是啊？因为光一进来，那个黑暗就无所遁形了。诶，是不是成语有没有错？我觉得这就不太，不然就没办法再遁形，那个亮就会出现了。那这晚是光，应该会有影响力。你光照到哪一个地方，如果那个地方有灰尘，就应该会出现。那个地方是黑暗，你光照进去，那个黑暗一定会被驱走。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光，照到黑暗，那个影响力都会出现。所以第八节就是这样，行事为人就当像有光明特质的这个人。那这光明特质是从神来的，不是我们去追求。我们今天在世上，你哪里去找到光？光一定要有光源，我想你们都知道，光不会忽然间就产生，那应该有光源。那你光源在哪里？大家还是要去找。那今天我们在这里面享受到神就是那个光源。那因为我还是要把握时间，所以我大概整理了四个部分。那因为这段经节实在是太丰富了，那可能彼此有关系，但是我今天就没有要那么深入去探讨关系哦。如果你愿意的话，去看解经的书，你会看到更具体。那今天我就不那么细节的去讲。那光明的子女有光的特质的人，我们今天这样定义，好，有光的特质的人。那我们身上有光的特质，今天在这段时间，第一个就是说结出光明的果子。其实原文没有结出哦，没有结出这个字，原文就是光，应该就是什么果子出来。那光明的果子就是自然的，它没有写结出哦，你去看原文。那光应该不与黑暗妥协，没有哪一个光是会跟黑暗妥协，我想不可能，它妥协不可能啊，因为它本身就是光，怎么会跟黑暗妥协？那在生活里面有光的特质人，生活里面要一些活出哦。那我很喜欢五章十六节嘛，你刚刚都会背。生命里面活出是什么？要爱惜光阴，有光特质人应该珍惜生命里面的每一个时间。不是说今天啊，这电视一打开，那一个晚上就过去了。那这个就是跟那个光的特质好像怪怪的，有所抵触哦。那有光明特质的人应该是生命里面充满了感恩跟赞美。那我想我们不要省察别人，今天还是一样省察自己好不好？是，不要一直看旁边的人，哦，这四样他缺了三样，那回去他就惨了，就开始数算你怎么没有这样。我们先反省自己今天呢，哦，好，第九节我继续来念。光明所结的果子，他说光明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其实我有讲以弗所书，我带过大概四五六遍了，那去内蒙短宣也带过以弗所书，那这次又重新在思考的时候就很多不一样的感觉。光中那如果带出的这些性情个性 跟言行举止可以活出来。那这个活出来的，他用了三样，其实可能不止三样，但是可能这时候保罗的感动是良善、公义跟诚实。就是我们这些号称说在神里面，我们接受福音了，那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那耶稣是光照出来，我们应该是越久越久，那个光从我们生命照出来，你再怎样，那个光应该都在我们身里面那个留下来，那会影响到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性情应该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喜乐，越来越正面。然后在我们的言行举止应该都是 open 的，你们看到张哥怎样，张哥怎样跟你们讲，那我回去还是这样，我不会说啊，我今天那个要对 Mary 姐讲什么话啊，我就在家里一直想啊，出来跟 Mary 姐就讲一分而已啊，我在家里讲了十分， Mary 姐大概知道我不会，我大概我在家里讲十分，跟她在家里想十分，跟她讲大概至少有八九分应该有，那就会体会到说我张哥是大概就是这样的人，那我鼓励你们也去学习。所以这里举出来三样善，原文没有什么特别，就是 good 或是 goodness 应该是名词哦。那这个善是来自神，不是我多好，因为光从我里面照出来，所以这个善是来自神的那个光源里面的好。那神的好是什么？神的好是决然的不会坏，也是好像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我们的善还是没办法决然的不会坏，那我们就继续在光照里面学习哦。意思说我们的善还是没有办法像神的善那样的绝对，那样的不改变，因为我的善还是会因着人事物环境的改变，我想我们都知道，但我们就越来越像神。那这里结出的果子，让人家看到你越来越活出神的善，神看为好的，看为美好的，比如神看为，比如喜乐，神看为好，那我们就越来应该越喜乐，就是这样。所以也许我们现在没有到百分之百每天每时每刻都喜乐，那我们应该要慢慢去享受神的善所活出来的，因为神就是这样嘛，那神就希望我们这样，那你不能说我不要，那你不要就是把那个光挡住不要出来，那不是很惨吗？那就不符合今天所讲。那我们生命里面活出结出这样公义，那一样哦，公义是从神的特质来的，这个善这个公义跟 真理都是神的特质，我们只是反映出来一些些哦。那基督徒应该越反映越多，你的那个百分比应该越来越多。那其实公义今天给我，我在思考了，就蛮多的感受哦。因为最近台湾又在选举，那选举我只要我跟姐姐聊天，她一定都会谈这些事哦。那就会带给他很多是是非非，他就有时候就会很激动跟我谈。那今天的神的是非对错，要透过基督徒你我能在生命里面表现出来那个是非对错，但是一样，我们的是非对错又是会随着环境而改变。今天我在跟你们讲是，你们要不要接受张哥所讲的？但其实张哥如果个人的是非对错，绝对不是正确的。但是我如果我是讲圣经的，那我就希望你们能接受，我还是非常语重心长的。我个人的想法，你们不用全然接受。譬如说，奶茶是不是 T top 是最好的？哎，这是个人的灵受，绝对不是真理，所以你就不要接受这些东西。但如果说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什么？神的话语。那你再怎样，我就希望你能接受，因为这是神的话语。那所以这个就是在里面，就是绝对不能妥协。所以今天的官员专家他们在讲代表公义的一方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那是人，所以人就绝对不是全然的真理。那只有跟神越亲近才有可能。那其实这原文说良善、公义、诚实，其实原文是真理。所以当我们越来越跟神的真理接触，就是神的话语，那我们就在生命里面活出那个诚实。所以光要结出这样的果子。那其实我会说，为什么会写树上的水果？因为我家是种田的。那你们不晓得，哎，你们家有种果树哦，好像你们种果树就多了不起，但是这种果树还是要从我爸爸那边去听到一些。我有时候觉得现在我到底信不信，我还有点没办法验证哦。我爸爸讲哦，他讲我们家有种番石榴芭乐，你听哦，我没办法验证了，因为已经我没办法有时间，也没有那个芭乐树。他说芭乐树里面的枝子 如果是背着阳光的时候，没有到阳光，它会跟着阳光会做小小的移动。我爸爸说的，哎，这是很有意思的，但这个可能还有待验证。但是我昨天去查了一下，水果，某些水果如果是向着阳光的那一面会比较甜，你们回去可以验证。那个蛮有意思的，怎么会向着阳光的水果会比较甜？我昨天查了一下，梨，至少梨是中间的一种，所以一直向着阳光，包括水果都会变甜。你有没有很难想象？那今天你的为什么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不要向着阳光，结出良善、公义跟诚实？为什么不要？那你自己有决定，你有决定权。神这样感动，圣经这样教，但是你自己还是有那个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我要在黑暗里面，还是要让光，像那个果实非常甜，非常甜，人家看到你就觉得能享受到那个良善、公义、诚实所带出来的祝福。所以基督徒都是光哦。那今天我们看的是不是都是神所看为的善？还是有时候我们会选我们喜欢的，不是神所喜欢的？那是非对错是还是我的标准？我觉得不是这样，那我就到处去讲不是这样，可是那不是真理。好，那其实我说我这次在读，原来我就花了蛮多的心思去读。那我说原来良善、公义跟诚实，你可以看原文，原来是用来查验神所喜悦的事。那喜悦的事我今天就不再做分别，就是用来看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在座我就在座有100个，大概有70个人每一年都会问一两次神的旨意到底在哪里，可能不止一两次。那慕道友更会问哦，神的旨意在哪里。那偏偏今天的经节我以前没有这么的注意，原来在生命里面结出良善、公义跟诚实或是真理的果子，是要让我们更认识神。那以前我总会明白这连在一起，以前我那个明白神的旨意，就是自己思考啊，好啊，那就祷告啊。那原来我们自己要预备，当我们自己在良善、公义、诚实里面越多的去操练，那我们就会跟神的性情越亲近。那跟神的性情越亲近，我们就越能明白他，因为我们基于良善跟公义跟诚实，那神是这些的来源，那我们就更明白为什么神会这样，为什么神要这样，为什么神会提醒我或者警告我不要那样。那原来更多的在第九节，就更多的去领受第十节。所以又有一个小小的要提醒哦，那你们逻辑都很厉害的，那如果你不明白神的旨意，常常在问的，是不是跟前面没有在这三样里面结出果子是有关的？我们要思考哦，用逻辑来看了，应该嘛，若 P 则 Q， 若非 Q 则什么？非 P。好像有点困难，这是逻辑的逻辑。好，所以鼓励我，我自己也在想，那如果不太明白神的旨意，我是不是在前面三样，当然不只是这样，只是保罗列出三样，更多的去操练。我如果没有在真理中行，那当然我就更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的坚持，很有道理。那想想看，好，往下继续。那罗马书12章2节，那我就不再仔细说了。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就更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心意更新而变化跟前面那三样，是不是应该你要常常在那三样里面继续的成长？你可以做那个相提并论。我一说12章2节罗马书你们都很会背的，那个 Scott 长老讲到也有讲过的，那就跟前面做比较。所以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不是在良善、公义跟诚实里面，要让神继续的来眺望跟装备这三样，那你就可以把这两个连在一起了。我没有要很仔细，我就往下，但是我就希望我们今天能学到一些东西，那你就以后不会说，那神你的旨意在哪里？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个发生？那神我在等候的时候，我要找工作，要跟人有那个人的关系遇到困难，那我要做一个决定，我要搬家，我要干什么？神的旨意在哪里？就回来这两样去做思考。等一下还有了，那就回来这两样做思考。好，第11节，那我说光跟黑暗不能妥协，那保罗没有错失这一段，因为我们就是生在现在是生在活在这个环境里面， 那暗昧无疑的是不要与人同行，打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所以这里面可能我就尽量思考说，这里面有认知暗中所行的是可耻的，是丢脸的。你看他这里说的，那暗中所行的包括所行的，可能包含你的思考都在里面，你想着可能不讨神喜悦，你要想着比较苦毒的，我今天不要想别人，你要想对你自己有伤害的，为什么我没有办法从悲伤里面站出来，为什么没办法从那个苦毒跟埋怨里面站出来，或者为什么没办法从那个所谓常常都不知道我前面的方向那个是什么，那从里面站出来，因为那些可能都是黑暗，我不要把它想成一定是那个跟道德有关，当然这里蛮多是跟道德有关，但从你本身就从那里面开始想起，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些不应该啊？为什么我信主一年跟信主十年，我那个未确定的因素没有减少更增加，那这就是暗昧的事。因为神如果一直光照你们，你应该是那个所谓的未确定，那个 uncertainty 应该越来越少才对，应该是要越来越少。所以认知，那你决心，这里说的不要同行，那如果自己不要再让放纵那些黑暗继续成长，那行动要去责备，哇，那就是比较挑战。我以前在带这的时候，年轻人呢、啊，说张哥，你真的你自己有办法做到这样，我们都没办法做到。你在公司看到某一个同事怎么把公司的笔拿回去家里，你会不会讲？会的举手，都没有人举手，好了。你会不会讲？很简单的问题哦，这我是遇过，我是遇过。我有跟你分享，我以前在芝加哥念书，我那个二房东。我跟人家租的一对夫妻，也是查经班的弟兄姊妹，我就跟他们租房子。真的，我用助教的那个影印的东西，我一个学期有100张可以影印。我光用那个影印，影印什么？影印团契里面我写的东西影印。他就回来就说：“对，点赫过来聊一聊。”那这学校的东西，这学校的财产，那你应该用学校的事啊。那你所用团契的事，你拿去影印。他就这样直接跟我讲。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阵仗，他就乖乖听劝告，那这样他就是给我一个这样的榜样，马大哥跟马大嫂，那给我在生命当中很多的提醒，所以他就去做，把这个提醒把它提出来，等一下你会看。所以这里尤其对现在的我们，常常怕跟人家有一些的，就是不要这样了，能得过且过就好。哎，我不是要你常常去找别人的黑暗地方，我没有这样。我怕你们中间有哇这一句话，那个尚方宝剑，张哥，哎，圣经这样讲，我明天到公司那些同事们大概惨了。我希望不是这样想，因为等一下你会看哦。好了，我继续说哈，里面是提什么？暗昧无意的事，你一定要去珍惜。我再往下看。当一切的事被公开，所以其实不是人。这一段你一定要读非常仔细，别的我不说，这一段其实它是主要是针对什么事情，你可以看原文。所以他刚刚也是事，这里再重述一遍，当一些事被公开的时候，真相就显露，因为凡显明出来就是光。我用现在中文译本，所以诗中这样说，因为本来和合本写主这样说，其实不是哦，是当时可能有这样的说法，醒过来吧，醒着的人，从死人中起来，基督要光照你们。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经典蛮有意思哦。所以你不是要针对这个人，不要是一直气这个人，一直觉得这个人怎么会这样。那这里讲的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要把这个事揭露出来，而且揭露出来不是我，我只是光的代言人，上帝这样光照我，提醒我，那我就要把这个事说出来，说这样是不好。就像刚刚我说的，那个大哥哥非常疼我，我们后来回去还有去找他，就是我在圣宣毕业还有回去芝加哥找他们。所以我们是光的代言人，所以我们要把这揭露出来。然后这里又说，弟兄姊妹们不要睡着，那睡着了光照你也不知道啊，那除非那光非常强烈，让你烧到的烫，那你我想我们大概不想要这样。所以我也这里如果说 对基督徒讲，那就很有意思了。那为什么基督徒会还会在昏睡中？那为什么会昏睡？为什么会忘了这个？所以我就蛮希望去找原因，等一下我有一些思考。其实在光的人离开黑暗是非常幸福的。诗篇第一篇就这样，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来，这是新译本，来。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好讥笑人的作为。诗篇第一篇的第一个开宗明义，有福的人，那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离开黑暗吧，那是有福的人。那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我要想一个例子，就到底我们都会想到是保罗直接去对彼得说。那现在我就回到耶稣啊，我们现在今天那个门训快要开始了，那跟随耶稣基督，我们这些门徒们弟兄姊妹每一个都是门徒哦，跟随耶稣基督，那就回到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对彼得说的话。耶稣明明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因为耶稣就说人只要为这些受苦，就是他对这些门徒们说，耶稣说我和人子我来就是要为这些受苦。然后彼得就很爱他说，不要了，你不要这样，老师你不要这样。那耶稣就转过来对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你看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你要更我们要查经哦。但我比较多的想法是说，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彼得的好意，可是那个耶稣就跟他说，你这是体贴人的意思。那我们很少去做这种提醒，我们很少去用神的意思来做提醒。我们在提醒的时候蛮多是用人的意思，我今天想怎样我去做提醒，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应该是体贴神的心意的时候，那神要我们就提醒我们就提醒，而不是我自己要，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我就希望华语有更多人愿意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上帝的感动，看到有一个人怎么这样一直在这个情况，那不要只有张哥去讲，因为张哥越讲就以后就有 越多人躲着我，那不要以后讲一讲华语120个没有人看到我，大家都往旁边去，那就走在一个孤单的道路上面。那我就需要更多人出来做提醒。那后面有一句话，我其实愿意更多人能接受，同工弟兄姊妹甚至我的提醒，那我愿意你们就是在这里，如果是出自神的意思，你们就接受吧。虽然有时候开始的时候非常刺耳，但是你想彼得会不会刺耳？当然会啊，我是爱我的老师，爱这个带领我的，我是体贴他，我叫他不要去受这些苦，不要吧，那为什么他还骂我？而且你往前看，彼得才讲了一句非常棒的话，前面还讲了一句非常棒的，马上就遇到这个，那你愿不愿意接受？我希望华语更多人是这样哦，因为那是不是针对我，如果你们针对我的事来告诉我，那我非常愿意。好，往下第15到17，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15到17，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那我说这个可能都跟后面有连结，但是我今天就把它分开哦。这在生活里面应该有一些外在的表现。弟兄姊妹，我们现在都在找自己的方法，找书本，找专家，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要谨慎行事，要像智慧人。我现在尽量用正面的，爱惜光阴，因为现在的世代邪恶，现在世代给你很多很多不断的教导，那世代里面鼓励你要越多的自我，越多的靠自己，很多今天世代会把我们带到别的方向里面。然后再来，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三段都有正面跟反面，那我就尽量讲正面的，那反面你们我已经讲了，你们就自己思考。 所以谨慎行事就是要小心，在你的行事为人要付上心思，不是随便哦，不是以前这样就这样，昨天怎样今天就这样，不是2017年这样，我2018年就继续这样，这里不是这里的意思，要谨慎，好，付上代价。那其实爱惜时间爱惜光阴原文比较多，应该是珍惜机会，不是说时间，而是珍惜机会。那什么机会我们等一下会看，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可能会让我们失去很多的机会，你在自我当中，在忙碌当中，在很多你所追求的东西当中，你就珍惜了很，你就错失了很多宝贝的机会。那不要，刚刚说了不要做糊涂人，就是每天过一天，那神到底是怎样，我还是用我自己为想法，用我自己的想法为标准。好，我们往下来看。那我比较多就专注在中间的一项，那这一项跟其他有连结。那这个机会，亲近神的机会，你要不要把握？接受爱跟付出爱，我最近还有跟当中有几位有分享，练习接受人家的爱，不要一直觉得我自己可以 handle 每一样事，不要这样，在教会里面没有这样的教导，练习接受爱，练习付出爱，然后珍惜机会。你要积极有动力，清楚生命的目的，如果能更让你明白生命的目的，那个东西你就要珍惜这个机会，然后胜过这些忙难过麻痹物欲的享乐。我是说麻痹可能是今天现代人哦，当你在很多事上这样的想法，你会越来越没有其他的那个从神来的那个圣灵的感动，或是从神来的刺激会影响你，因为已经麻痹在这种生活里面了。所以珍惜机会。那最近也就享受到很多的榜样，弟兄姊妹有人生病，我是觉得华语实在给弟兄姊妹很多的祝福，如果能在华语里面跟大家有更多像家人的观念，有家人的实践，有家人的生命，那我觉得很棒的祝福。那我们昨天在家庭团契有分享，那最近有弟兄姊妹那个生病不舒服，那有姊妹们就排时间啊，煮东西啊，去医院啊，去家里啊，那他们甚至成立了一个 group， 然后大家怎么在这个 group 里面彼此分享跟带导，我觉得这是很棒的祝福。如果在当中的应该都会享受到很多很多的祝福。好，那昨天这个生病的姊妹即使在家庭团契的时候，她还从家里那个透过电话还要dial in进来跟大家一起聚会。那榜样呢？珍惜机会。那我觉得下面这也是我很感动。那因为今天活水教育同又到我家预查，那这些同工们给我很多的祝福，他们在里面为了侍奉，他们就愿意，而且很享受在当中。他们今天3点又到我家来预查，然后大家十几个人在那边享受团契的生活，然后享受神的话语带出来的祝福。那我觉得这都是在华语里面的榜样。对我来说是从里面去学习。好，所以珍惜机会，不要错失哦，那机会过去就没了。你们当中我知道有一些人是喜欢自己去创造机会，但如果神给你机会，你愿不愿意抓住我？好，好，18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其实圣灵充满可能是如果在别的教会去过的，圣灵充满会带出来很多你们很好奇哦。那圣灵充满我去研究 study 一下，圣灵充满其实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让圣灵来掌控我今天的所思所想，我的情感，我的所作，那个就是圣灵充满。所以你不要把它想得太神秘化。那为什么会并在一起？可能当时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要喝酒，那喝酒又不是光喝就会醉酒，那为什么会醉酒？可能醉酒里面会带出来很多你觉得感受蛮不错的感觉，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喝酒，没有醉酒，可能要那个骑马射箭喝酒的人比较了解，到底醉酒的是什么。但所以保罗就说，与其你觉得在醉酒里面要想到哇，这个感觉还好，其实最重要的让圣灵来充满，比那个感觉更 正确明确，而且更偏向光明面，因为那个指示可能会带出来放荡，其实放荡原文的意思糜烂或是奢侈，原文有更多其他的意思。所以酒会让人家在里面忘掉这些，然后就没有控制，然后就开始思考做法就会不合神喜悦。啊，你们喜欢喝酒的会说，张哥这里没有说不能喝酒。好了，我没有说你们不能喝酒，我也说不要醉酒，我就忠于圣经。但是解经学者又加了一句，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喝酒，这句话就不敢讲，但是我还是讲了，解经学者讲的。然后呢，所以不要被酒控制。那如果你喜欢那个感受，那就放开自己，放开自己的骄傲，很重要哦，放开自己的坚持，更多的祷告，在神的话语，在敬拜里面，然后让圣灵来带领。所以圣灵充满不要把它想得太抽象化。所以每天的在主日的敬拜，你在唱诗歌的时候，你是全然的敞开，然后让这个带领的这四，今天有四个人，那不止四个，还加上司琴打鼓，还后面还有音控还有影控，有八个人在做，在带领这个团队，在带领。那我们是不是在里面享受圣灵透过这八个人所带出来，在我们敬拜里面让圣灵来带领？还是想说我唱的好不好听啊，还是说我很忙碌啊，还是我看一下周报啊？但是这就不是圣灵带领，那你就比较难去享受到圣灵充满所带出来的祝福，鼓励你去想。那每天的生活里面呢，再说一遍，我希望不要只有在主日里面才享受圣灵充满，我要每天的生活。那保罗也没有错失每天的生活，所以保罗十九二十，其实我在领受的时候，十九二十是跟十八节息息相关。那解经学者把前面也跟十八节息相关，那我把它分开哦。但是你们可以再去思考说，圣灵充满是不是前面那些也是跟圣灵充满有关？那后面我觉得圣灵充满十章十九二十是生命里面的流露，每天的生活，我们可不可以因为圣灵充满，圣灵带领我在公司、在家里、在所到的地方，都在十九二十节里面？我们一起来读，来，大声的再读，来。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上帝。所以这绝对不是只有主日哦，你不要说圣灵充满就只有在敬拜的当中，因为下来是每天的生活。我跟人家、跟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在讨论是是非非呢？还是都是在这里所说的用诗，刚刚的敬拜赞美的诗，然后用圣经的话语，那彼此建造？当然有人就说，哦，怎么会二十四小时都这样？那这里就说，你就享受这边嘛，享受这些，你不要想说我是不是二十四小时都要这样。我跟老板是不是也这样？跟老板讲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老板在问你，说，啊，这是我在颂赞一下，然后再开始报告，能当然是很好。你就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要做 presentation 就先赞美一下， presentation 应该更顺利，我觉得应该是。那这里又说凡事要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面常常去感恩哦，凡事要感恩。所以我觉得圣灵充满在我们生命里面，你的生命的每一天应该活出感恩跟赞美的生命，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连结。那这里我也希望你去想哦，因为这里不是个人在赞美，因为是一群，而且这里有说口唱心和，那既然是这样，应该是一群人都这样。那我就希望华语看到更多是在感恩赞美，而且彼此来庆祝生命里面神的作为，那这样会减少很多人跟人之间的不愉快，会把你的很多生命里面的阴霾可以驱逐走。所以发自内心，从内心发出来的赞美，不是外表装出来的。好，口唱心和，原文是有心内在生命，所以你的赞美从里面出来。然后再来感恩，这里又一个提醒，那我又特别花了一个心思去找， 为什么感恩也是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为感恩，原来感恩也是要有神的能力。我这次在读的时候，因为有些人就说我不能感恩，因为我就看到生命里面很多的挑战，我不能感谢神，因为我就看到神没有按照我的心意去做，神应该是听我的才对。那原来这里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且凡事，因为这样你才感恩得出来，因为感恩是要能力的。那这是我的学习，所以我以前就想，我以前为什么比较少感恩，原来我都喜欢靠自己去想感恩的事项。那如果更多的说耶稣基督的名，他救了我，给我救恩，耶稣基督每天在我里面发出那个光，那我就更多的能感恩，也不是靠了我自己，我自己是很难感恩的，那就是神灵透过耶稣基督来让我感恩，大概就是这样。我埋怨是我的个性，我看黑暗面是我的个性，那个感恩的能力就透过耶稣吧，这里所说的。那什么叫透过耶稣又很抽象？神啊，你就让我在神的话语里面看到吧，让耶稣的基督的救赎，我想到十字架就来感恩吧，就用这样的具体的方式，而不是说很抽象哦。耶稣基督如果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我不能感恩？因为我所遭受到一些比这个十字架小的太多，那我就让我为什么不能感恩耶稣基督让我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看见？好，往下八分的来，一起来读四篇四十二篇第五节来。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好称赞。诗篇四十二篇，其实这是一个诗哦。那我也跟在祷告会有分享过，当我心难过忧闷，这首诗歌其实是诗篇，但是也编成诗歌。那你唱不止我一个了，我听过弟兄姊妹有人分享这个诗歌。所以在光里面走的应该是感恩跟赞美，那感恩赞美你的脸上应该更发出光芒，所以那个阴霾不安害怕苦毒应该会从我们生命面流露走。所以我都希望如果你内心还是有常常会埋怨跟苦毒的，感恩跟赞美吧，不要再想别的。那其实我过年的家庭礼拜我就回想，其实我们家可能小时候有时候一年的时候比较挑战，遇到台风那家境会比较挑战，可是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全家聚会，爸爸带我们，然后那个祷告，然后在里面诗歌里面，然后聚会完兄弟姐妹就大家一起唱诗歌，那我至少小时候那是我最快乐最快乐的时候，在全家的敬拜当中，爸爸会带领会祷告，然后之后就诗歌，我也跟你分享过我根本是翻谱而已，那时候我就非常享受。那你们现在大概唱诗歌都在滑手机了，啊，张哥说要唱诗歌，那旁边的人就偷滑手机。那我小时候就非常享受这样，就是在敬拜、在诗歌、在感恩跟赞美当中，那一年的所有的这些挑战就在这当中消失了。鼓励你们，这是我小时候的享受。好，往下结论，神的儿女都是光明的子女，我们要醒着。灵要醒着，不要睡着了，不要因为世界的事，不要因为你的环境，因为你的工作，因为你跟人了，不要让这个让你的灵睡着了。那要有决心哦，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决心，要付诸行动。我决心要走在光中，那善公义真理会带领我们更明白神的旨意，在这当中结出来的果子。那我也希望顺服弟兄姊妹的提醒，学习顺服。如果是出自神的感动，神的话语，那我们就接受这样的提醒。好，那我也希望我们的生命是积极的生命，不要说我没事干，不要一直在某一个那个所谓的网路啊、忙碌啊，或是在生活里面，或是在很多的那个挑战当中一直在思考这些挑战。我说你跳出来，跳出来，珍惜机会去给人家爱，让人家爱你，去付出你的爱，然后去装备，然后去侍奉，去跟人家相处，去跟神相处。那其实有一个两个地方都告诉我们，更明白神的旨意是今天我们可以享受的，不要今天回去又说啊，我怎么明白神的旨意，今天这个经节再念一念。好，那我当然希望个人家庭跟团契跟整个迦南教会都能更明白神的旨意。我再说一遍，再重讲一遍，个人家庭团契跟华语跟整个迦南都是光的代言人，然后都应该更明白神的旨意，应该这个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环节都是能享受正面所带出来那个生命跟动力。 好吧，那这里我就不再讲，我们就一起来读五章十四节来。你们是世上的光，还有第十六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你们在天上的。所以神是光，那耶稣基督也是光，因为他们两个本质是一样的。那我们是透过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活出这样的光，那最后耶稣基督说，其实我们就是光的代言人，或者说你们就是世上的光，活在人的前面，活在人的面前，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让人家归荣耀给神。好，思考与行动。那这个思考，第一个我还是希望你们真正的去想，我是敞开自己，内心跟外面是一样，鼓励你去想，我没办法替你想，你要自己想。那么珍惜每一个那个机会跟把握那个时间，或是珍惜每一个机会，该享受的或是该付出的，那就是让神来带领我，那让我珍惜这些机会。然后某个困难和挑战发生的时候，我们练习光嘛，困难跟挑战练习感恩跟赞美。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恩，你对我们说话，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对我们每一个人内在的生命说话。主，让我们把那内在生命中的阴暗阴霾敞开在神你的面前，神你的光光照，把那些黑暗驱逐走，让我们活在光中，生命行走在光中，活出这样的光，活出这样的生命动力，活出这样的感染力，活出这样的祝福，活出这样的温暖，能把这样的祝福带给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团契，在整个迦南教会，整个普世你所设立的教会，都能成为光的代言人。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